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10号，公元2002年8月1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俄罗斯屈服中国，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各界强烈谴责香港特区对法轮功的不公判决。澳大利亚外长敦促北京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俄国说他决定不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原因是考虑到这次访问可能产生的政治倾向性。俄罗斯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说，最令人关注的是代表团的人员组成问题。按照计划，代表团将包括西藏流亡政府的成员，还有一些非宗教界人士。这位发言人还说，俄罗斯不得不考虑中国的立场，中国一直在指责达赖喇嘛为西藏独立而争取国际支持。 BBC 还报道说，去年在达赖喇嘛需要经过俄罗斯前往蒙古访问时，也没有拿到过禁签证。在上述决定宣布之前，有些人聚集在俄罗斯外交部前，要求当局对达赖喇嘛开绿灯。另据本台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俄国一些佛教组织的邀请，计划于今年9月访问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图瓦等三个佛教徒集中的共和国。但是由于俄罗斯政府考虑到与中国的立场而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天桑培表示，俄国政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拒绝达赖喇嘛入境，这种行为只能引起世界佛教界的遗憾和愤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自始至终与任何出访国之间建立的友谊是真诚的，而没有任何意图给访问国带来任何不利和舆论压力，并且在每次访问一个国家期间尽量做到缓和该国同中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政府在解体之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出访过俄国进行访问，其后转变成民主共和国之后，先后于1991年、1992年、1994年和1995年进行了友好访问。至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共6次出访过俄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各界强烈谴责香港特区对法轮功的不公判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香港西区裁判法庭在本周四判处了16名法轮功学员阻碍街道、袭击警察以及阻差办公罪名成立。这些法轮功学员今年较早前在香港中联办、中央政府驻港办事处门前示威，而被警方控告。这次是第一次有法轮功学员在香港被判有罪。主审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表示，所有被告违反了香港法律，在示威时完全没有考虑他人，因此作出有关判决。但法轮功的香港发言人简鸿章表示，香港法庭的判决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施压下作出这一次的判决。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奥奇也指出，判决对香港的国际形象会有不好的影响。另外，多间通讯社，包括路透社、美联社与法新社，也指今次是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对法轮功成员作出刑事检控， 并均提出对香港公民自由和个人权利因此受损的关注。《明报》报道说，驻香港瑞士领事馆代表及人权监察总干事罗奥奇都对裁决表示意外。罗奥奇更直言，这种示威只有十多个人也会被入罪，我看不到香港还能有什么示威抗议是可行的了。如果法庭对示威的权利采用如此狭窄的释义，那么以后示威静坐的空间便会缩小。法轮功发言人简鸿章对裁决表示震惊和沉重，更指法庭完全颠倒是非黑白。他说，我们示威只为要求停止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破坏，拯救大众的生命。在过去三年中国政府对我们的镇压中，有超过450名学员被逼死，数以十万人被判劳教，但我们仍然坚忍地和平表达意见，但香港的法庭仍裁定我们有罪，这显示中国的破坏已经伸延至香港了。另外，美国新泽西国会议员史密斯在美国首府华盛顿谴责香港对法轮功的不公正判决，指出这一不公正判决是中国江泽民政府残酷破坏的最新阵列，也是对香港法治的公开侮辱。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强烈谴责香港法院对法轮功的不公判决。他说，这些和平的请愿者受到警察的虐待，警察在拘捕过程中使用了暴力，警方在拘捕过程中采用了按虚位、踩头发等手段，造成了九名法轮功学员受伤。就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对法轮功成员作出刑事监控判罪一事，本台记者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次任时，他指出，
这怎么说呢？叫香港，他判处判决那个法轮功的成员，当然他是用其他的一个罪名。这就是这里面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中共对信仰自由的镇压一直没有停止，不管从西藏也好，甚至现在他把魔爪伸到了那个香港。第二呢，他说明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徒有其名，跟这西藏的自治一样，都是徒有其名的。那么怎么这么说呢？第一，比如说他们对江泽民或者说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这种镇压只是对的中国人，因为什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示威游行的外国人呢，会被遣送出国，不会对他们判刑。但如果他是中国人，就会遭到牢狱之灾。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律在对待自己中国公民的时候，都是不平等的。对外国公民呢，他是有法外治权，等于就是，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律并管不了外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而但是中国人表达自己的行为了，就要遭到镇压。那么这种镇压来，以前来好像看样子好像没有涉及到那什么，香港，而且不还有这个就是这种镇压了，表明的什么呢？表明就是对信仰自由的镇压。当然现在呢，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的这种镇压是用另外的一种名义，比如说。这次他们对那些法轮功的镇压来说，阻碍街道啊，袭击警察，以及妨碍公务，就是用大陆的话来说，妨碍公务在香港叫阻差办公罪，也就是说妨碍公务，用这样一种罪名，就是反正是他与加之罪何患无辞，他用一种现代的比较平和的，或者是人们所理可以可能认为比较接受的这样一种罪名来收拾你。而不是用原来的赤裸裸的直接用那种政治或者说信仰的名义来惩罚你，这是一点。在西藏也是这样，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刑事罪名啊或者其他罪名来判决西藏的政治犯，以及甚至现在开始用暗杀啊，或者说让西藏逼那个用通过药物的注射等等，使西藏的政治犯失去理性等等。这些就是中共现在的对待政治犯或者说对待信仰自由方面呢，比原来更下山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香港按道理说一国两制，中共一直说他绝不干涉香港内政，很多人也都评价说，哎，中国好像真的没有干涉，很多人都认为中共开始改变了，也就是说不像对待西藏那样，在中共的香港真的改了，但是现在发现他没有改，只是他通过那些代理人，让那香港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因为我们从那个各种各样的电当时的新闻节目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公务，或者说他们所谓的妨碍公务呢，只是法轮功呢，只是行使他自己的公民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上犯罪。但是香港人一定要把他判处，香港当局肯定受到了北京的上面的高压，所以这种高压也就是说。 中共用借了香港特区的手来继续对法轮功进行高压，就像在西藏他原来还是用这种方式一样，他一方面西藏成自治，一方面呢他用西藏自治区来镇压西藏人民的自治的要求。所以这些都说明中共就是两点，第一，中共的信仰自由也好，这些的镇压一直没有停止，第二，他的镇压只是改变了一些用一些手段，就是罪名，他的使用的罪名呢，他用其他的一些罪名，第二，他的这些的镇压都是用还是没有停止，只是用了其他的手段，就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而不是由直接他出面。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星期五表示，澳大利亚敦促中国政府同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唐纳说，有关方面多年来一直设法使北京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某种非方式的对话，但至今没有成功。但如果双方能够建立起某种关系，并消除相互间的某些分歧，显然是有好处的。人权活动人士认为，目前西藏至少有100多名僧尼和其他人士因政治问题遭到监禁或行动受到限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卿中义的缘起赞。
那之后呢，再去依赖三宝的话，这个才叫真正的皈依心呢。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慢慢的会觉得，哎，别解脱，个人的解脱，虽然别解脱它是已经断除了这个烦恼没有错，但是呢它没有还没有圆满自力，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一切有情，没有办法圆满他力啊。所以呢，纵使别解脱，但是因为没有圆满自他两种事业的缘故，哎，透过这样一个思维也可以升起对别解脱的一种畏惧或者一排斥的一个感觉。因此光是别解脱是不够的，我应该为了一切有情众生圆满自他二力的事业，我应该要成就无上菩提。所以畏惧所知障而相信有一个灭谛可以断除所知障和烦恼障，这种的佛陀的灭谛是存在的。当我们具有这样一个畏惧和信心而升起了大圣不共皈依的话，那这个皈依呢才算最殊胜的一个皈依。有大圣不共皈依的时候呢，还虽然是需要畏惧和信心呢，但是光这两个因缘是不够的，还要什么呢？还要不忍自己看到他人痛苦的这种怜悯心，也就是大悲心呢，这是需要的。那如同庄严论里面有这样说，还有所缘的差别，所缘的功德。何为所缘的功德呢？也就是他有缘一切有情众生，要升起大圣不共皈依的话，所缘境是一切有情众生。而且目的和他的目标是为了成就无上菩提。那这个菩提呢，也就是自性空中所现起的这个无上菩提呢。那所以他不只要畏惧心、信心，还有悲心，还有所缘的这种功德，以及他的目标的这个功德，他不共的目标了。那具有这些功德而产生的大圣不共皈依心呢，他有这样一个能力，能胜于普通的共同的一种一般的皈依，他具有这样一个功德就对了。那所以在皈依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说畏惧所知障和烦恼障，还畏惧一切有情众生的痛苦，有这种畏惧心，所以相信一切有情众生的痛苦和所知障都是可以断除的，那这种灭道功德我必须要证得。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卿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